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半小时的时光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单元，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事前也有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两集啊，我们要谈的就是中高龄退休族再就业议题。很多人脑中啊一片问号，不就退休了吗？干嘛再就业哦？是很自虐吗？可以休息怎么不休息哦？其实很多人是有危机感的，包含觉得我的退休金不太够，或者是会觉得其实我退休也许钱也还过得去，但是想要再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跟价值，想要做更多的生活体验，也可能会重返职场。好像政府跟企业在鼓励啊中高龄就业，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现在是这个届龄退休的朋友，不免可以思考一下哦。再就业哦，不代表你是真的很迫切的觉得我一定要赚更多钱。有的时候你的就业新选项可能是从原本全职的工作改为比较兼职的形态，不会让你每天好像也都去做，或者你可以尝试去学一些东西，去做一些新的工作。怎么来做到？今天邀请到的是生涯咨询专家司如英 Sandy。要来跟我们做分享哦。 Sandy 呢其实帮大家整理好了关于刚刚我们讨论到这个议题可能会面对的考验，还有台湾的一些趋势，产业的一些需求，赶快来做笔记哦。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年龄层大概都落在这个中壮年族，甚至有一大块就是即将要退休的族群。这跟台湾的年龄结构啊，或者是产业结构有很明显的相关哦。大家常常看到一个话题就说这个什么大退休潮啊，一大批人要退休了，很多人心里想说我口袋满满安心退休，可以享受我的这个二人生第三人生。有些人会觉得说那退休之后如果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啊，或者是觉得好像口袋不够深啊，我有没有机会再就业呢？或者是人家说现在缺工嘛，这会不会是我们这个中壮年族或者是退休族的朋友可以重返职场的一个契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在过往有这个担任人资22年的经验，同时现在呢是生涯咨询师的司如英 Sandy 来到节目当中。 Sandy 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 Sandy 我们今天要围绕的主题，我刚刚讲职场工作求职，并且针对的族群就是这个中壮年族或者是快届龄退休的朋友。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大退休潮人人都很有感新闻也在说，或者是我们也确实感受到生活周遭有一群这个过往是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中间分子他们也要退休了这个根据内政部日前的统计10年内会有378万人陆续退休，包含大家看到这几年大家一直喊好像什么产业大缺工，那这么多人都要退休了，这样说起来是不是代表到时候就业市场会大好呢？就是反正我缺的人很多啊，大家找工作比较容易，这样的趋势是有可能出现的吗？
对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人力市场上面啊，其实最近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大缺工。那台湾呢目前面临最大的一个缺工潮，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像今年2月份也人力银行的职缺数啊，其实已经大约有101万个了。如果我们去跟那个3年前疫情前来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个时候啊一个月的平均职缺数大概是70万个，所以你看现在大概增加了30万个职缺。
对，感觉数量上明显的提升了，然后也代表他们有这个需求嘛，不然他不会开职缺。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的这个数量提升，很多人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觉得缺工数字是变多了，还是大家的体感好像不太一样，是会这样吗？
其实如果大家有去注意到，就是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就业博览会啊， 就是博览会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多，
嗯，
然后厂商办的这个时机，还有这个频率也越来越高，
嗯，
那确实我们确实是面临在一个缺工潮的时候，
嗯，
对，如果你去找工作的话，我也会发现到说，实际上现在待业的时间也缩短了，
哦。
而且一个人可以有的这个工作机会也变多了。
嗯
嗯，
这是刚刚讲到从职缺角度来切入哦。不过真的，人家讲到这个缺工的问题哦，也是好多人在探究的地方。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有很多的这个中壮年族啊，即将届龄退休，他们即将离开这个劳动市场。哎，难道只是因为这样我们就缺工吗？还是说我们也有其他的原因让大家感受到说，哎，一直在喊说找不到人？
嗯，的确，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很早以前就在讲说我们的年轻的这个族群人口其实是越来越少，嗯，台湾人越来越不爱生小孩嘛，
嗯，
好，所以在过去这个十年当中呢，其实15到44岁这样年轻的就业人口就减少了120万个人次，
哦，
对，所以就是意味着说那年轻的族群减少就代表是说这个中高龄他们在这个劳动市场上的比例也就逐渐的增加，
哦，
也就一边减少一边增加这样子，
嗯，
所以现在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就是在这个45到64岁这个中高龄的这个区块啊，它的这个劳动力就占了整体的 43%， 也就是代表说目前有10个工作人口当中呢就有 4.3 位是中高龄年龄层的人这样子，
嗯，
对，所以而且这个比例啊会逐渐的一直增加，一直到未来的2040年，
嗯，
就是大概是在16年之后，也就会有2位的工作人口当中呢，就有1位是中高龄的，所以可以显见呢，这个中高龄在职场上的这个角色其实是越来越重要了。
嗯，会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像刚刚有提到嘛，本来孩子的这个小朋友就越生越少，所以我们的那个包含出生率，人家讲说这是国安问题嘛，但他现在哦，已经不单纯是我们去关注到现在小孩出生的少，而是现在在劳动市场当中，年轻族群的本来就比前一个世代的还要少了，所以大家的年龄逐渐往上爬的时候，就像刚刚Sandy 有讲到的哦，就说到了未来啊，将近15、16年之后。在职场当中哦，2位工作口当中就有1位是45岁上的工作者，那你就可以想象，他到时候已经45岁了，再往后推啊，那45岁的人也要退休了嘛。好像那个我们到时候就业或者是劳动市场当中，就会突然哦少了很多人。我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观察哦，哎，会看到好像政府有些政策是不是也在推所谓的这个中高龄再就业，或者是很多人直接想到说，哎，好像一直在延后所谓的退休年纪，这是不是现在政府啊或企业的一些因应之道呢？
的确是，就是政府其实在前几年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然后也开始拟定一些新的政策跟方向，嗯，就是前3、4年前有开始提出针对中高龄和高龄者的这个就业的补助，
嗯，
不仅是要促进这个中高龄，也就是45到60岁的人能够持续在职场上工作，它更有促进中高龄者，你已经退休了65岁以上的人，那也欢迎他能够再回到职场上来工作。那除此之外，在政策上的这些拟定之外啊，政府也纷纷开始在各个城市去设立这个银发生涯中心，
嗯，
像台北啊或新北都有这样的一个银发中心，它主要就是协助这些中高龄以上的人，他在就业上如果他需要找工作，他可以去银发中心去询问，或者是他想要重返职场，可是他不晓得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嗯，
那这个部分呢，银发中心也会帮助他，
嗯，
这个部分除此之外，就是政府也对企业提出很多鼓励跟奖励的措施，所以啊，其实在企业这一端也有越来越欢迎中高龄能够回到这个职场来就业 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观察还蛮明显的哦，就是说像刚刚讲到说政府的政策鼓励企业去聘用中高龄的这个劳动人口嘛，我自己生活当中啊，以前也不是今年才发现哦，几年前我就开始发现哦，很多服务业餐饮业蛮多就是看起来是年纪比较长的这个员工，像我常去那种速食店啊便利超商啊，我自己觉得他们蛮常遇到店员是年纪比较长的这个朋友，因为以前印象当中都是年轻人去打工你知道吗，就学生的样子，现在那个画面不太一样咯。并且大家不要想说这件事情哦是不是蛮奇怪，其实不会欸，他们有些人真的是动作啊或者是服务啊也是非常的利索，也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不管哦大家的年纪现在是不是届龄退休的年纪哦，你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就业市场跟脉络已经有变化了。那这些哦是政府在政策上去鼓励不管是退休劳工啊或者是退休这个中高龄者哦来再就业。不过也有一些相关的调查哦会说哦，其实台湾在所谓有65岁以上的高龄者哦劳动参与率的比例当中呢还是稍稍低于这个日本、南韩、新加坡等等哦。那当然这个高龄化的社会或超高龄化的社会不是台湾自己的事哦，全球都是这样啦，所以好像我们也可以去比较一下说跟别的国家的情况。那这样说起来现在有一些鼓励的措施，政府有鼓励，诶有些企业也需要，那会不会就是我刚刚提到诶中高龄的这个族群现在就是他们求职的大好时机呢？好像现在有些补助啊或者是鼓励的措施
趁着这一波，因为其实很多的企业都在缺工，那尤其是像是刚刚有提到的像服务业、门市这一类的工作缺的这个人数蛮多的，而且他们也相对的非常欢迎这个中高龄这个族群那因为想要让这些中高龄的族群能够稳定在他们的这个工作单位工作环境当中工作，所以其实也陆陆续续他们也调整了工作的一些内容甚至公司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一些中高龄能够稳定的留住在就业市场里面。
因为大家也知道有这个需求，并且大量的这个退休人口即将涌现嘛，如果他真的有意想要再重返职场可以有更方便的管道跟机会，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件好事。但我觉得哦这个想法跟观念还是会有落差例如说很多人直觉的联想到说哎呀退休就退休啦，干嘛再工作嘛，好不容易忙了大半辈子了结果又要工作。然后甚至说有些人状态不一样，有些人是真的做到65岁退休，那有些人是可能被迫或提前。这方面Sandy 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尤其是在台湾大家对于所谓的中高龄投入再就业或者继续工作的这个观念跟想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
就像是刚刚微微有提到，就是我们好像这个年纪越大这个劳动的参与率啊就越低如果跟我们邻近的国家比起来，像日本、韩国、新加坡他们其实在65岁之后啊大概还有 25% 的人会留在职场工作或者是再回到职场工作这样。但是在台湾65岁以后啊根本就不到一成的人想要在职场上工作了。那我自己啊在这个生涯咨询的时候呢，我自己观察到的原因哦可能有三个类型。一个就是台湾人呢其实普遍啊都有储蓄的习惯然后这个长辈们都很喜欢存钱，那银行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储蓄尤其是在这个50-60岁左右的人呢，他们其实生长的环境是在台湾经济起飞而且房价低的时代觉得这个养老金啊其实还够用，所以他就想早点离开这个职场那第二个观察跟社会价值观有关的台湾社会呢其实我们普遍认为啊如果你老了还继续在工作啊好像是不够孝顺
没办法休息
对，所以年长者他其实会担心啊被别人看不起对，而且他们的子女我也遇过就是他们的子女啊就会认为说 啊，你年纪大了，在家休息就好了，不用那么可怜、
哦、
啊。所以子女其实也有点不想让父母出去工作这样子
啊，怕被别人这个有一些眼色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对。那也会听到就是他们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啊，嗯、或者是同学的这个同学会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在讨论说啊，谁谁谁啊比较好命啊，早就退休了，可以游山玩水、
嗯、
所以也会羡慕他们，就想要早点退休。
会啦，能休息当然是能最好嘛。这个观念还是很明显的。
是是，这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问题，其实要改变还需要一段时间。嗯，最后啊，我还有观察到，就是有一群人，其实他们是在中高龄的时候被迫离开职场的
啊，
并不是像前面那两种主动自己离开的。
嗯，
对，企业它本身呢、啊，在就是如果遇到一些情况不好的时候，尤其是三年前那个疫情，
哦、
这三年当中疫情的状况，企业就会开始资遣员工。
嗯，
那资遣通常呢？比较容易选择的就是先资遣中高龄，
嗯，
因为他的薪水比较高
哦。
那对，或者是说中高龄的人，他们还会面临到就是像他们的父母啊，年纪都比较大、
哦，
那父母就容易生病，
嗯，
也需要人家照顾，所以就不得不离开这个职场，
嗯，
对。但是等到他们想要再回到职场找这个同样熟悉的工作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发现要找比较久，甚至找不太到、
哦、
那干脆就提早离开，然后就退休这样子。
哦，是刚刚Sandy讲到这几个现象哦，我自己啊，包含我的父母哦，他们现在大概年纪约莫落在50到60岁之间。啊，有确实就开始在考虑了，诶，是不是要提前退休啊？啊，不管是像刚刚 Sandy 很现实的讲到说，每一次那个公司遇到紧急危难时刻，都是先砍了这个中高龄的这个员工嘛，因为他们的薪资年资比较长，然后如果可以让他们提前退休的话，也许对公司来讲是解决一大危机。又或者像刚刚讲到的哦，真的工作到后期，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退休好像可以真的就是彻底放松，好好的享受啊。这些观念呢、哦，也影响了这个就业市场的一些态度。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要更细致的来聊到的部分，就是说，好，那现在现象是这样没错，但是政府有一些鼓励，企业也有一些需求。当然我们现在哦，因为这个医疗科技的进步，很多退休族健康状况啊，或者是自己在职场的经验啊，好像对这个劳动市场来讲、哦、也是一个可以来协助的一块哦，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才跟人力。那如果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中高龄哦，或者是退休族群，他们想要继续延续他们的职业发展，或者是再就业，倾向想要继续工作，他们的那个想法是什么？那通常啊，他们会想要找哪些工作呢？嗯，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们确实也有一些优势。在职场上的那个比较的情况是如何呢？
一般退休的人呢，想要再回到这个职场来工作啊，通常他们都会想说，其实我的身体还很健康啊、嗯哦，想到说如果我65岁退休，那我们现在平均余命，我们的寿命平均是在差不多80、81岁左右。
嗯，
其实还有大概15、16年的时间可以活啊。
嗯，
那么长的时间，然后身体很健康，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啊，那我不如再回到职场去工作，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想不要和社会脱节啊，
啊，
而且想要在这个工作当中去获得这个生命的一个价值跟快乐。那当然有部分的长辈啊，他可能哈、哦、会担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通膨嘛，
哦、
就是
对啊对啊，
物价越来越高啊，退休金好像也不太够用啦啊、哦嗯，所以就想到回到这个职场、
嗯。
那回到职场呢，其实呢，不仅是可以给他们经济上的一个保障，甚至与人的这个情感的连结啊，也会有一些互动，然后让他们感觉到 生命有意义、有价值跟快乐，这样。
就说以前大家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等到退休的那个时候，然后领到退休金嘛，不管是一次领或者是月领，好像我们就可以凭那个退休金度日。而大家最近也确实感受到通的那个明显哦，钱都是钱啦，但是钱领出来之后好像可以供应你的生活需求的那个状态已经不比往日哦，那个危机感还是蛮强烈的。就像我刚刚讲到说，我的父母辈啊可能会讨论是要不要提早退休，他们还是要精打细算的去说，诶，那我提前退，这样你的退休金多少？我们还是真的在斤斤计较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块。假设真的遇到说，好像不是这么够用，或者是有危机感，再就业哦，再求职也是一个选择。不过因为要重返职场嘛，或者是说也许你是在原本的公司，你就是公司就是要求你65岁就要离开了，那你就必须重新再谋求一份工作，要做什么啊？对他们来讲，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想去做的意向，或者是也许像刚提到的某一些产业是比较欢迎这样子的中高龄的族群重新投入就业市场？
如果退休的人想要再回到职场啊，他很简单的，如果他的想法是很简单，就是想要有一份收入，或者是想要跟社会有一些连结的话呢，就我的观察，其实从事这个门市人员的人呢是最多的
哦。
对，那其次啊，就像是住宿啊或餐饮业里面的服务人员，那甚至有一些长辈呢，他会想说去担任这个长照的照护员，或者是保全啊清洁的工作，其实也不少这样子
哦。
有一些人呢，他会想走到制造业，对，那制造业的话呢，大部分就会是像技术员啊，或者是包装的作业员的工作会比较多这样。那另外有一群中高龄呢，他会思考，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从我的兴趣啊或者是专长出发，像是有一些人啊他比较喜欢艺术，那他就会想要去做一些艺术的创作，或者是担任文化的导游。那甚至我也看过有一些中高龄的人啊，他喜欢运动，那他就会去担任这个自行车的教练。
哦，很酷诶。当然很多人会问啦，中高龄的这个劳动人口他们一定会有些优势跟劣势嘛，我们直接想到就是啊他们年纪大。但是他们也有着跟一般我们例如说初投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不一样的优势。Sandy 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们所抱有的这个优劣势有哪些？
其实啊，就是像刚刚微微有提到的，就是我们比较常会看到这个中高龄的劣势的部分，一般人都会提到说中高龄啊好像他的思想比较老旧啊，或者是没有弹性，那记忆力也比较减退了嘛，所以学习的能力就比较慢，那体力也比较差，那手脚动作的敏捷性也会比较慢，比较没有那么协调这样。但是中高龄确实也有很多很可贵的地方啊，例如说像他责任心啊就比较好比较强，对，然后对这个企业的忠诚度也比较高，所以他的工作性稳定性也高，对，那在职场的人际相处呢也相较于这些年轻的人更圆融，那甚至啊有很多的中高龄他们很喜欢教导后辈他们能够成为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教练或者是指导员，让这个企业的这个宝贵的经验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
是，其实我觉得去仔细分析哦，不同的这个劳动人口，它一定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像刚刚讲优势，或者是必然的一些劣势。不过我们现在确实就面对着像一开始提到的缺工的一个挑战啊，企业一直想要招人招不进来，而如今又有很多那还有劳动能力并且有劳动意愿的这个中高龄族群，是不是可以很顺利的媒合他们哦？彼此都有这个需求嘛？我缺人，我想要找一份工作，如果可以顺利的媒合并且再度投入就业市场，也可以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时间 的关系哦，我们先跟 Sandy 聊到整个哦关于中高龄的这个就业市场的机会，政府跟企业如何鼓励，还有整个大环境的需求有哪些。那当然，如果我真的想要行动，例如说我是一个快退休的族群，或者是我已经退休，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再求职再就业。有的时候是会有心魔的，你知道吗？太久没有面试哦，并且会觉得啊，我年纪一大把了，人家收不收啊？诶，企业真的会面试我吗？还是说这个是看得到吃不到嘞？要做哪些准备哦？我们在明天的财富自由行一样会继续邀请到的是职涯咨询专家资如英 Sandy 来跟我们做分享哦。他也详细的为我们整理了，诶，如果你有这个需求，要做哪些准备？在哪里有资源可以找到，很多都是地方政府有提供的哦，所以大家只要自己主动的去查询，就可以有一些机会了。
后来才明白我对你有多依赖，只凭我自己一定撑不到现在，我遇到的难关你总抱在你身上，好像忘了谁更多才多难，早已习惯你给我的心安，只要你在天就塌不下来，忘了原来你也会离开，
现在才知道你是我能够放弃的原因，因为和你说好永远不再让彼此担心，现在才知道你是我活得不孤单的原因，没有你回应我的快乐和伤心，何必快乐伤心，真到不知回来，不长大的小孩只是头发一般白，你就渴望能被命运疼爱，早已习惯你给我的心安，只要你在天就塌不下来，不在，现在才知道你是我能够不放弃的原因，因为和你说好永远不再让彼此担心，现在才知道你是我活得不孤单的原因，没有你回应我的快乐和伤心，何必快乐伤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节目好听，这 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